在前面两次课，我们探讨了曾国藩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舞台的背景，然后探讨了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吸收，从而使得他在科举的道路上以及后来的官场上，都走得非常的顺利。那么现在真正的考验算是出来了。那就是他终于要去面对，在我们以后看来，是他人生最辉煌的一段经历，那就是组织湘军，从而与太平军展开殊死的搏斗。在上次课我们已经谈到了，曾国藩可谓是耄耋从戎，母亲刚刚去世，曾国藩作为一名孝子，显然是要守孝，而且呢，打算是按照古礼守孝3年。可是由于军情紧迫，以及众望所归，所以他责无旁贷，尽管顾虑重重，最终还是毅然决定出山。那么前面呢，我们讲过，他回到家乡以后，一直在观望，看这局势糜烂到了什么程度。虽然他还在犹豫是否该出山，不过对于自己家乡的平安，他还是非常关注的。那时候还没有让他去当团练，他就已经在家里开始写作诗歌了，他非常善于写作这种通俗易懂的诗歌，专门让老百姓去背诵的，比如说他的《保守平安歌》，谁知道能把歌词记得完否？反正他是写了这么多，这还是一共是3章，这还是第一章，第一章叫《莫逃走》，这个歌词非常适合周杰伦他们去唱，念着念着就把它念完了，对吧？这么多字儿，你要平常人唱，那怎么唱得完呢？唱到明年春晚。那是很恐怖的事情。你看他在这儿讲了什么他就说讲我们这个家乡的人民千万没必要逃跑。为什么呢？我们当地的环境是僻处万山中事实上确实也是，以至于太平军打到曾国藩的家乡的时候都没想到过要去把他灭了，或者把祖坟给他刨了。如果再过几年回头问你现在愿意干什么，我们想去湖南把曾国藩的祖坟给他刨了，这是肯定的。但是就因为他的家乡很偏僻，当初我们也说过，他们家在这个穷山崇山峻岭之中说的难听点就是穷山恶水，因此太平军根本就没有去考虑这么一个偏僻的镇，一下就打过去了。所以他现在说我们家乡的民众一定要记住，我老兄我在京城里是有过做官经历的，见过世面的，我可以保证的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走天下一大半，唯有此处可避乱。这天下我走过一大半，能够躲避战乱的就是咱自己的家乡，所以别乱跑。然后还说什么，你们呢就怕你们太胆小，一听谣言便荒谬，一人苍茫四山逃，一家大小气嗷嗷，男子纵然逃得脱，妇女难免受煎熬，壮丁纵然逃得脱，老幼难免哭嚎啕。所以这样的一个诗句非常好的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最后他还警告说什么，到时候你们惊慌的失散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们会发现衣服纵然带着走，猪牛难带一根毛，你总不能带着猪牵着牛走吧，好走不脱。然后呢走出门来你到哪儿住呢？又没有什么快捷酒店拿给你住所以走出门来无屋住，然后只有躲在山中北风嚎，到了夜晚没有床被铺床板凳， 白天了呢，锅碗瓢盆也没有，所以最后是受尽辛苦破尽财，其实贼匪并未来，只因谣言至惊慌，惹起土匪吵一场，啊，最后土匪来了，啊，太平军没来，啊，这些都说明他在什么呢？很关注，啊，当时的局势，而且从中某种程度上透露出了他已经在开始琢磨，怎么去利用本乡本土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去应付太平军。所以他说，关键的是要齐心。齐心要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富人和贫人、贫穷的人各顾各的，富者但愿自己好，贫者却愿大家穷，那最后贫富之间不互相帮忙，就无法拧成一股绳。因此他建议什么呢？啊，如今我们定主意，大家齐心共努力，一家有事问罗生，家家向前做救兵，你救我来，我救你，各种人情各还礼，纵然平日有仇隙，此事也要解开结，纵然平日打官司，此事也要和一场，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作一双手。这让我想起当年汶川大地震啊之类的，有这样的这个歌曲创作出来，人心都会安定一些啊。要齐心这儿，其实暗示了曾国藩认为啊，保景安民是需要富者和贫者出钱的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最后保家卫土啊，是本乡本土的土。我这样的一个想法，后来就演变成了他组织团练的一个初步的构想。那么组织团练就意味着你要练兵，要让这些团丁们要有一定的武艺。他当时虽然不是一个官方指定的管理者，但是他以本乡本土的士绅的身份劝大家有空的时候多练武，而且说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学习好武艺。武艺要怎么学？石头要打20仗啊，扔石头要扔20仗，石灰罐子也一样，这也暗示我们他们打仗的时候会用什么？石灰罐子，有点无赖，但是呢，啊，这没办法的事儿。还要给自己弄一个箭靶子，木板只要5寸宽，箭箭要中靶子上，啊，石头灰罐破得正，插耙矛子一起进，哇，简直就是陈诚吴广当年的这个现场啊。然后他还教大家靶子要怎么立，靶子要立一块板，板上先造4个眼，眼内安个小木球，戳在矛子尖上流，啊，只要吱吱戳得准，保守地方总安稳。就相当于我们后来印象中小时候看那个八路军啊红军练的时候，就拿着那个刺刀啊，就对着那个稻草人啊什么之类的扎，他也是，只不过他挂的是一个小木球，让大家练啊。最有意思的是接下来他告诉大家练武艺的好处是什么。他说，读书子弟莫骄奢，不要自称自己是书生就很得意的宣布自己手无缚鸡之力，怎么样啊？这恰恰是我们高贵的这个标志。他说不对，学习武艺也保家。那么耕田人家呢，你要图安静，学习武艺也不差。匠人若能学武艺，出门也有防身计啊，也就是到处去给人家打工的打工仔，你出门打工排得有点武艺啊。这个商贾若能学武艺，店中大胆做生意。你想，你开个店，你武功高，谁敢来给你这个捣乱啊？最搞笑的是后面，故宫若能武艺全，又有声名又赚钱。也就是你到处去应聘， 人家问你有什么特长，你说我会打架，好，就要你了。所以饭碗也找得好，而且名声也好，对吧？啊，别看你是草根，我是会打架的草根，那就很有名誉。然后还让大家什么说，白天无闲不能学，白天工作忙，夜里学习也快乐。临到场上看大操，个个显出手段高，啊，就是号召民众自发起来练武，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所以这些诗歌里边很能让我们看到当时那些普通的民众在士绅的号召之下团结起来保护本乡本土的时候的一些情景，这些情景是很真实的，啊，他们能做什么，啊，这些通过这些曾国藩的这些啊，近乎于顺口溜这样创作的这些诗歌，啊，很能让我们得到真切的啊景象。所以他早就有志于保卫本乡本土，等到他最后受到官方正式的受命以及朋友的督促，最后啊，他决心出山，真的出来担任了湖南省的啊团练大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把他在本乡本土所组织起来号召的这样的一种民兵组织扩展壮大。就在这一年1853年1月30日，他来到长沙，应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出来组织团练。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局势有多么的危急。3月19日，太平军已经怎么样攻下了今天的南京，而且定都称它为天津。很有意思的，又过了半年，曾国藩没有在长沙办团练，而是挥师移驻衡州，并且在衡州啊，今天的衡阳啊，精心的准备了一支水军。那么这中间有些曲折，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为什么你在长沙好好的非要跑到衡州去？而且很有趣的是，太平军你打到南京定都啊，称其为天津，结果他还在这边不紧不慢的筹办他的水师，中间是大有故事可讲。我们先来说什么叫团练。刚才我们读那三首诗，不是仅仅觉得好玩，而是他已经在告诉我们最初的团练是什么意思。最初的团练就是本乡本土的人利用自己有限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来组织保卫本乡本土治安的一种民兵组织。这种民兵组织的战斗力从前是被低估的，可是在1800年前后，由于白莲教起义，使得当时的清政府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鼓励地方大员们督促办理各种各样的团练。那些正规军八旗也好啊，还是这个绿营也好，最终都没有把白莲教的起义扑灭下去，相反，正式团练组织逐渐的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政府掏钱出来让大家办团练，结果反而有效的把白莲教给镇压下去。所以等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又一次感觉走投无路，自然故技重施，希望可以再像当年一样办团练，来应付白莲教起义一样的这种叛乱。可事实上呢，由于太平军跟当年的白莲教是不一样的，当年的白莲教是一盘散沙，比如这儿冒出一几个人啊，他们说他们是某一支，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另外的一支同样也可以类似的方式冒出来，彼此之间呢也许相互承认，但是没有统辖关系。所以呢，白莲教的人数虽众， 却彼此之间没有形成一支强大的有凝聚力的军队。可是呢，太平军就不一样，太平军的几万人那是服从在同一个主张、同一个领导体系下，因此他们打仗普通的这种团练根本无法抵挡。而曾国藩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还没想那么远，他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把自己的团练办起来，这样的话从广东广西赶过来的这些官军就赶紧回老家去了。因为他觉得外来的军队对本地的骚扰与太平军相比毫不逊色，所以他希望的是赶紧让这些外地的军队不要待在我们本省，那让本省的人来保卫自己。第二，他特别要希望本地的绅士们不要再像过去那样担心说每次谁谁谁一办团练就让大家交钱。他努力地强调，这一次我们一定是一个啊价廉物美的一个计划，不用大家花费多少。为什么呢？你们自己乡土出自己乡土的人，吃饭住宿都不用去考虑，该吃饭他回家去吃，该练兵的时候他出来，然后有人来由这个土匪来骚扰了，好，你青壮年的都全部就冲上去，这就是廉价，成本极低。所以他特别强调什么是团练，他给大家讲的时候就讲，团练好啊，花钱少，然后呢还可以避免这个外地的军队待在我们这儿啊，给我们骚扰我们。哎，这些好处讲的大家都信了，哎，就跟着他走。但是如果仅仅做到这一步，他就不叫曾国藩了啊。随着他对局势慢慢了解之后，他把团练两个字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文字游戏一样的一种拆分。本来大家都觉得团练就是团练，不过他说不对不对不对，团是团，练是练。哦，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一场近代的军事改革就已经啊初露端倪了。怎么讲呢？最初团练就是我们说的本地的人组织一支本地的民兵，很简单。但是他说不，这只是团，我们还要练。怎么练？要集中训练。于是他就把各个地方自己的团练组织中的那些精壮士兵召集起来进行集体训练，把他们编成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再停留在本乡本土，而是整个湖南省都纳入他的保护范围，哪里有当地的保甲这个无法应付的土匪，他就率领这一支从各地抽调起来组织训练过的军队去剿灭。所以他把重点放到谁那儿了？他巧妙地通过团和练区分，结果把团的重心变成了练。也就是说，其实他组织了一支什么？雇佣军，对不对？哎，这就叫勇。这支军队编成，按照清王朝的这个惯例，雇佣军都被称为叫勇啊。那么这种勇代表着临时雇佣的，然后呢打完仗解散啊。这个跟正规军队八旗和绿营是不一样的。因此曾国藩把他的重心通过他巧妙的解释，他说各省的办法都不一样，但是在我们这个省，我们的团练是团而兼练啊，就是第二段他讲的，就是从各地本乡本土选出人，然后还要进行训练，结果把训练以后就变成一支雇佣军队。对于这支雇佣军队跟团练的团丁以前的这样的一个规矩，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还要发什么？发钱。你把人家招募来了，人家 保卫本乡本土是义务，可是你把别人叫到外地去进行整编进行训练，好，你就要给补贴，所以要花钱了。所以这就是团而兼练者，必立营哨，必发口粮，可防本省，可剿外省，这就是他说的。